这说金刚狮子生性极好赌博，尤其喜欢掷骰子，他赌数极精，每掷必赢。有一年，一个流浪江湖的大骗子来到俊波喜这个地方，他的赌数精绝，以赌博为生，赢了很多钱。听说金刚狮子爱赌博，便约他掷骰子。第一天，那赌徒为了要试探金刚狮子的技巧，只是下了小小的赌注，而且故意输给了金刚狮子。第二天，这骗子施展身手，很轻易的就将金刚狮子的赌注赢了。金刚狮子从未如此惨败过，心里非常不服，就约了那骗子再赌，对骗子说，明天我一定要赢回我所输的本钱，你敢和我再赌吗？骗子毫不在乎地回答，当然。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骗子不知是故意还是运气不好，接连三日都输给了金刚狮子。于是骗子向金刚狮子提出了最后决定性的挑战。金刚狮子，这些日子我天天输，明天我想我们双方都将全部财产、牛马、田地、羊毛、财物以及衣服、首饰等等都用来做赌注，请村里人作证，签立合同，做一次最后的较量，输赢都不许反悔，不知你是否同意和我见一下最后的高下。金刚狮子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第二天，村中的人验证了双方的赌注，围视着他们，他们俩紧张地掷着骰子。终局时，金刚狮子输得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形之下，金刚狮子只好离开家乡族人，到外面去流浪了。他的父亲多顿生给，就带了他来到盲地共通间的加额泽地方，在那里落了籍。多顿生给经咒术能降妖，又善治病，他就以此谋生，收入颇为不错。金刚狮子也从此改邪归正，断绝赌博的恶习，一心一意地做生意。冬天把羊毛运到南方去卖，夏天到北方大牧场上去买牛羊，此外又来往于共通及盲地之间，经营一些小本生意，辛劳的结果居然又积聚了许多资产。金刚狮子后来与当地一个美丽的女孩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密勒蒋彩。这时多顿生给已经很老了，因病去世了。金刚狮子多年的辛劳逐渐富有起来，他用大量的金钱换得一块三角形的肥美沃田，并且因为那块地是三角形的，就命名为鹅马三角田。此外，他还在近处买了一幢大房子。密勒蒋彩到了20岁的时候，与白庄严母结了婚。白庄严母是当地一位富豪的女儿，聪明能干。一家人就在富裕美满的环境下过着快乐的日子。过了些时光，他们在鹅马三角田的旁边又造了一幢3层楼的大房子。房侧又建有一大库房和厨房，正像这块三角形的田因形得名一般。由于这房子有4根大柱子和8只大梁，就称它为4柱8梁屋。这时密勒多顿生给的亲戚们在家乡听说金刚狮子在加额泽非常富有，非常幸运，于是密勒蒋彩的堂兄雍仲蒋彩和他的妹妹琼察巴正也都迁居到加额泽来了。 密勒蒋彩对于自己的亲戚非常爱护，竭力地帮助他们，借给他们钱，教他们怎样做生意。没有多少时候，他们也变得富有了。光阴过得很快，过了几年，白庄园母怀了孕。这时，密勒蒋彩却正从南方搬了大批货物到北方草原大牧场上做买卖去了。这年秋天八月二十五，也就是水龙年1052 AD 八月二十五日吉日，我的母亲白庄严母生下了我。母亲立刻差人送信给父亲密勒蒋彩，信上说：“予以生一男儿，汝应速归，为取取名，并准备欢宴亲朋。秋收日期已近，盼汝立回。”送信人很快的就把信送到了，同时送方人又详细的把新生小孩和家中的情形陈述一番，催促我父亲早日回去替我取名字和庆祝。父亲心中异常喜悦，笑着说道：“好极了，好极了，小孩的名字已经取好，我们密勒一家一代总是只生一个儿子，我听见生了个男孩真是高兴极了，就叫他做文喜吧。”于是父亲就匆忙地结束了买卖，赶回家来替我取名文喜。日后我长大了，喜欢唱歌，听过我唱歌的人无人不爱我的声音，所以大家都说文喜听见了就高兴，这个名字取得真是恰到好处啊。我四岁的那一年，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母亲先前说过，如果是个男孩就取名为贡墨，如果是女孩就叫皮达。因为生的是女孩，所以就取名为皮达。我还记得妹妹和我小的时候穿的都是最好的绸缎，头发上总是戴满了珠宝的饰物，家中出入的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佣人也是一大群。这时加俄泽的乡人私自常说，这些远方来的流浪汉现在这样阔气，外面的马牛田宅，里面的粮食财宝，吃不完穿不尽，真是走运呢。大家对我们都羡慕而又妒忌。可是好景不长，这样美满的生活过得不久，父亲密勒蒋彩就去世了。惹琼巴又问道：“上师，您的父亲去世以后，您是不是受过很大的痛苦？听说您的遭遇的最困苦的，您能够讲给我们听吗？”密勒日巴微笑地说道：“好，我给你们讲吧。我七岁的时候，父亲生了重病，医生们都束手无策，算命的也说父亲的病是没希望了。亲友们都知道父亲已是沉疴难起，父亲自己也知道病势垂危，就决定在没有去世前对我们母子三人和家产做个处理。父亲将伯父、姑母、远近的亲友以及我们的邻居们都请来集聚在家中，将他预先准备好的遗嘱在大众面前宣读一遍。遗嘱中详细说明，全部的财产都应由长子继承。念完了遗嘱之后，父亲慢慢地说道：这一次我的病是没有好的希望了。我的儿女年纪都小，只有麻烦 伯父、姑母和亲戚朋友来照料。我虽不是巨富，但也还有一笔相当厚的家产。在我的牧场上，牛、羊、马三种牲口都有，田地中主要的就是这一块鹅马三角田，其他的小田多得不胜枚举。楼下的马厩里有牛、有羊、有驴子，楼上有家具，有金银做的古玩，有珠宝，还有松耳石，有丝绸的衣服，还有五谷杂粮的仓库。总之，我的产业很是充裕，无需养给他人。在我死后，应以我财产一部分来安置我的后事，其余的全部财产要请各位在场的人，特别是伯父、姑母，帮助白庄严母他们母子三人照料一下。等到文喜成人娶妻的时候，就请把定妥了的结合姑娘迎娶过来。结婚的费用应该和我们的身份相称，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财产是应该由文喜承管。他们母子三人的生活，请伯父姑母加以照拂，请各位关心，不要使他们母子三人受苦。我死了以后，也是要从棺材缝里来看你们的。说完之后，他就撇下我们去了。我们把父亲埋葬以后，大家商量都一致决定，所有财产完全归母亲掌管。可是伯父和姑母都坚决地对母亲说，你虽是至亲，但是我们比你还亲切，我们绝不愿你们母子吃苦，所以要依遗嘱，全部财产由我们来管。我的舅舅和杰赛的父亲虽然说了许多应该由母亲掌管的理由，但是他们断然不听。于是男孩子的财产就归伯父管，女孩子的财产就归姑母管，其他的财产伯父姑母一人分了一半。他们又对我们母子三人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好好的照料你们。这句话说完了以后，我们母子三人的财产就全部瓦解了。于是在酷暑的时候，伯父要我们耕田，严冬的时候，姑母要我们织羊毛，吃的是狗吃的东西，做的是牛马的事，穿的衣服褴褛不堪，系的腰带是用草绳子一根一根接起来的，从早到晚一点空闲都没有。过度的工作使手脚都破裂了，血液从皮肤的裂口淌出来，衣服穿不暖，食物吃不饱，皮肤的颜色都转成了灰白，人也瘦的只剩一副骨头架子和一层皮。我记得从前我的头发辫子上有黄金和松耳石的链圈，后来松耳石等装饰品渐渐没有了，只剩下了一条灰黑色的绳子。最后我的满头都是虱子，狮子蛋在乱蓬蓬的头发丛里长了窝。看见我们母子的人都痛骂伯父姑母的刻薄，伯父姑母脸皮厚的像牛皮一样，全无羞耻之心，更不把这些讽刺挂在心上。所以我的母亲就叫姑母做折母倒灯，鬼母老虎的意思，不叫他穷查八正了。鬼母老虎这名字后来流行在村人的口中，那个时候村人都纷纷地说，抢了别人的产业还要把原来的主人当作看门狗，天下真有这种不平的事啊。 当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无论有钱无钱的人都跑到我们家来献媚交往。现在伯父和姑母有了钱，生活的像王侯一样，他们这些人都到伯父姑母那儿去了，甚至还有许多人批评我的母亲说，常言说，上好之毛料，细毛始能做，丈夫有钱时，其妻方灵巧。这句话说得真不错。你看，起先白庄严母的丈夫在世的时候，她真是一个慷慨好施的女人，现在她没有了依靠，就变得这样的穷酸。西藏有句俗语说，人倒霉一次，十方传是非。我们的境况不好，运数坎坷，人们对我们的同情不但不增加，却相反的越来越淡薄，闲话和嘲笑也越来越多了。为了怜悯我的不幸，有时杰赛的父母送给我一点衣裳和鞋子穿，还很亲热地安慰我说，文喜，你要知道，世界上的财产不是常住不变的，世间的财物都像朝露一般无常，你不要悲伤你没有钱，你的祖父起先不也是个穷光蛋吗？将来你也可以挣钱发财的。我心里十分感激他们。我的母亲有一块陪嫁的田，叫做铁坡前穹。这个田的名字虽然不大好听，倒是一块很好的耕地，收获很不错。这块田由我的大舅舅耕种，每年把收的谷子存下来生利，多年来本利积聚了不少。艰苦的岁月一天一天的过去，到了我15岁那一年，母亲就将那块卖去了一半，加上谷子生的利息，就用这笔钱买了许多的肉，许多的青稞做藏把，许多的黑麦子做酒。母亲这番举动很使村中的人诧异，于是大家都私自揣测，恐怕是白庄严母要正式请客讨回家产了吧。母亲和舅舅把一切都准备就绪后，就在自己的家中四柱八梁的大客厅里，把从各处借来的垫子一排排的在客厅里铺起来，请伯父姑母做主客，招待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特别是那些在父亲临终嘱咐时曾经到场的人都请了来。母亲将最好的肉和菜放在伯父姑母的座前，所有其他客人的面前都满盛着丰富的食物，每人面前一大碗酒，那真是一个盛大的宴会。当客人们坐定下来，母亲就从大众中站起来，郑重地说，各位，我今天备了一点薄酒和菜肴请各位来，只是表示我的一点小意思。今天虽然是我小孩子的生日，其实也不过是个名义，我想向大家说几句话。先夫觅了蒋彩去世留遗嘱的时候，各位老人家们和伯父姑母都在座，都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我想请在座的各位再听一遍这个遗嘱。于是舅舅站起来，当众把父亲的遗嘱大声地读了一遍，所有的客人都不发一语。母亲紧接着又说，现在文喜已成人，到了娶亲的年纪了，遵照他父亲密了蒋彩的遗嘱，现在该用合我们身份的礼将杰赛姑娘迎娶过来，文喜也应该依嘱承管我们的家产。 至于刚才读过的遗嘱，各位当初在密勒讲采微旦之时亲耳聆听过，不必我再重复了。今天就请伯父和姑母把代为保管的财产交还给我们。这么多年来，承伯父姑母及各位亲友们的照顾，我们衷心十分感谢。这时伯父姑母一致同声大喝道：呵，你们还有财产？你们的财产在哪里呀？平时伯父和姑母无论什么事意见总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吞吃别人财产的时候却联合起来，他们一致说：呵，你们还有财产？你们的财产在哪里呀？密勒讲采年轻的时候借了我们很多的田地、金子、松耳石、马、牛和羊，他既然死了，这些东西当然应该还给我们。你们的财产就是连一星星的金子、一把的麦子、一两的酥油、一件破衣裳、一条老牲口都没看见。哼，现在还要来说这种梦话。你们这个遗嘱是谁替你们写的呀？我们把你们母子养活到如今都已经很够了。俗语说得好，恩将仇报的就是你们这些东西。说着气吼吼的，牙齿咬得嘎嘎的直响，从座位上一下就跳起来，把脚用力的向地上一蹬，大声的叫道：喂，你们懂了没有？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们赶快滚出去。一面说，一面就拿马鞭子来打我的母亲，用衣袖子来摔我和妹妹，皮打。母亲痛觉在地，大声的哭叫着：密勒讲采呀，你看见我们母子三人没有？你说你会从棺材缝里爬出来看的，现在你看见了没有啊？我跟妹妹与母亲扭在一处，三人哭得死去活来。大舅舅看见伯父有很多人助威，所以也只好练声藏怒。有一些客人们说：哎，他们母子真可怜呢，并且为我们的不幸伤心地流下泪来，可是只能悄悄地叹息而已。伯父和姑母的恶气还没有发泄干净，索性恼羞成怒，恶狠狠地朝我们母子三人狂言咒骂：哼，你们还想要我们的财产吗？不错，财产是你们的，就是不愿意还你们。你们有什么方法取回去呢？我们高兴用来喝酒请客，也不干你们的事。伯父和姑母粗野鄙夷地讥笑着我们：有本事就多找些人来打一仗啊，把产业抢回去。没本事找人的话，那就去念咒好了。说完了，就带着他们的朋友们掉头不顾地走了。极度的悲伤使可怜的母亲垂泣不止，四柱八梁的大厅中，凄凉的剩下了我们母子三人和一些同情我们的亲友。杰塞姑娘和她的父兄好心的劝慰我们，大家愿意送一些东西来救济我们的贫穷。舅舅则主张叫我去学习一种手艺，母亲和妹妹可以帮助他种田，他更坚决的要我们做一点事情出来给伯父伯母们看。密勒讲采的家人并不是懦弱无能的，并不是轻易可侮的。母亲抑制住了无限的哀痛，擦干了眼泪，悲愤坚决地说道：我既然无力取回自己的财产，绝不能靠他人的施舍来养活自己的儿子。现在就算伯父和姑母会交还给我们一部分财产，我也绝不会要。 但文喜是无论如何定要学一种手艺的。我们母女两人在为报答伯父姑母的厚赐以前，便是为人家当丫头当佣人都是心甘情愿的，我要做给他们看。母亲又对舅舅说，我们愿意替你种田。大家见母亲的意志坚决，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可说，就依着母亲的意思办了。在宁察的无上广地方，有一位专修八龙法的红教喇嘛，很受当地村民信仰，法事很是忙碌。母亲叫我去依止这位红教喇嘛学习。临行离家的时候，还有两三个亲戚来送我。在这一段时期内，杰赛的父母常常叫杰赛送些吃的东西、烧的柴和油等到我读书的地方来。当母亲和妹妹找不着工作的时候，舅舅也供给我们一点食物。他为了不使母亲去讨饭，到处想法子替母亲找点工作，在他能力所及之内，对我们母子三人尽了最大的力量。妹妹有时替人跑跑腿、打打鼓，有时替人打扫厂房、做点杂工，想尽方法求衣食，但是吃的还是很苦，穿的还是褴褛不堪，除了悲哀之外毫无快乐。密勒日巴尊者说到这里的时候，听法的人都感伤流泪，升起厌世之心，满座听法的弟子都静静地沉回在唏嘘哀泣的声中。惹琼巴说，尊者，您老人家说起先做黑夜，那是怎么回事啊？密勒日巴说道，起先做黑夜，就是用杀人的咒术和降雹术来造极大的恶业。惹琼巴又问，尊者，您为什么要修炼咒术呢？密勒日巴回答说，当我在无上广地方修学的时候，一天迦额泽平原上的村民要开一个同乐会，请我的师父为主客，师父就带我一起去。村人们准备了极丰盛的宴席，并且用上好的美酒来招待师父。啊，那天他们的美酒可真是多呢，大家都尽情的欢饮，我也忘其所以的狂饮了个痛快，到后来肚子喝得胀胀的，头也昏沉沉的，醉作一团。师父看我已经醉了，便叫我拿了供养的东西先回庙去。我醉意熏熏然，身上也懒洋洋的，心中快乐无忧的，沿着山上的斜坡小路一路东倒西歪，拖着软绵绵的两腿蹒跚的向着庙子走去。路上我忽然想起宴会中唱歌的人来了，他们唱得非常动听，想着想着自己的喉咙也就扬起来，情不自禁的自己也唱了起来。我的歌喉在乡人中是原富有一点名气的，这天有了酒意，兴致又好，声音也特别洪亮，同时歌调也好，心神飞扬在虚空，两腿飘然自飞的，且走且跳且舞且唱，不知不觉走到回家的路上了。一直等到了家门口，我还在手舞足蹈地唱着。那时候我的母亲正在炒麦子，听见这个声音非常的诧异，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唱歌的人的声音好像是我的儿子的声音呢，但是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们母子更苦的人了，我的儿子 不会有心情这样快活的唱吧。母亲又诧异又怀疑，心里不相信，就跑到窗口来看了一看，一看真的是我，气得浑身发抖，立刻把右手拿着的火钳往地上一扔，左手拿着炒麦子的棒铲往地上一丢，也不管麦子烧焦了，右手拿起一根棍子，左手抓了一把灶前的灰，连走带跳从楼梯上跑了下来，跑到门外，把左手上那把灰往我脸上一撒，拿起棍子就在我的头上乱打，大声喊叫道：密了蒋彩爸爸哟，你看看你的这个儿子啊，你的后代绝了种啊，你看看我们母子的命啊。哭着叫着，气急昏倒在地上。这时候妹妹皮达也从屋里赶出来，一面哭一面说道：哥哥，你好好的想想吧，你看看母亲成了什么样子啊。我在这样一阵突然紧张的暴风雨之下，迷迷糊糊的